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 Simon，我们要继续读《小而美：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》第六章第三节。与联合创始人充分交流，即使你的产品经营得很好，不用担心失败的问题，也还有一个故障点需要解决。你，虽然你的企业不会花光资金，但你可能会耗尽精力。联合创始人之间的斗争，是让你损耗热情并失去动力最快的几种情况之一。保罗·格雷厄姆认为，创始人有分歧很常见，这种情况中20%会恶化升级，直至一位创始人离开。没有人是奔着离婚去结婚的，而且大部分联合创始人也不会料到事情会不成功。但是，归根到底，关系就是关系。如果可以，将个人关系的框架运用到职场关系会很有用。著名的治疗专家约翰·戈特曼和朱莉·戈特曼是一对夫妻，他们通过启示录四启示，是开始出现在一段关系中的四种沟通方式，来预测关系的结局：一、自责；二、鄙视；三、辩解；四、冷战。有些创始人直面问题，成功处理了他们的冲突，并最终重新发现了共同的目标和使命。有些人却从来没有成功过，一位创始人只得离开。在创业圈，这种结局也不一定是坏事。初创企业迅速失败的情况是被鼓励的，而创始人常常随着企业创业点子的起落周期而穿行于不同的团队。有人说，跟联合创始人决裂比跟配偶离婚难多了。这句话不无道理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尽可能地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，就把与联合创始人的关系当作婚姻来对待。在与人长期合伙创业之前，请考虑以下几点：不要与他人建立关系，除非你真的信任他们；一定要引进分期发放期权的机制，这样你们每个人在几年的时间里都可以获得股票，确保你们的价值观一致，对想要创建的东西以及创建的方式有统一的想法。不要忽略你们中可能有人离开的可能性，为成功的退出企业做好安排。尽可能的丑话说在前面，就跟在没有弄清楚他们想要的是否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之前，与某人做出5年的约定没有意义是一样的道理。在任何严肃的职业关系早期，相互探讨、理解创始人彼此的价值观和抱负非常重要。因为你等的时间越长，丑话就越难以沟通。这里有一些值得向潜在合伙人提出的问题：开心的合伙关系是怎样的？这份生意如果成功，会是什么样子？退出合作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想要以多快的速度发展？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创业？反复进行这些艰难的对话，思考有哪些可以重新评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式，防止分歧悄无声息的恶化。不管你们计划是走哪条路，确保达成共识。保持精力充沛，保持理智。在传统观念里，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经营一门休闲生意，整天在海滩上懒洋洋地打发时间；另一类是每周7天，每天24小时，全在工作，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停下来吃饭或者睡觉，牺牲锻炼、休息、家庭、户外活动，以及生活中所有能够带来快乐和滋养的东西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，有大量的中间地带，就像你的企业需要调整、发展才不会停滞一样，你个人也需要如此。如果我说一个极简主义创业者并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，那就是在撒谎。但是，他又不必是一个要么全有、要么全无的命题。我可以从自己的经历来说，因为我曾经好几次改变了对 Gumroad 的 的期望。在 Gumroad 最初的几年，我在追逐独角兽，然后我缩小了企业规模，瞄准了盈利能力。现在，这是我在做的几个项目之一，就像这本书一样。一般而言，我不会因为我的生意太开心，也不会因为它太伤心。但走到今天，我花了好多年，而且想要在 Gumroad 工作的人，在每个阶段也非常不一样。我基本上不得不从头开始创建整个团队。当不计一切代价追求规模的时候，你很容易逃避这样的思考，也很容易证明其合理性。你在全心全意地关注企业的成长，而这些思考从短期看对增长没有帮助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当你的企业像所有企业一样不断发展变化时，你需要去进行这样的思考，否则他们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出现，在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有趣了。需要明确的是，这并不是为了让业务运作而降低你的抱负，而是要将你为自己和企业设定的抱负与客户的抱负统一起来。因为我并不是在试图不计一切代价地建立一个10亿美元级的企业，所以我现在的关注点在于创造更多的创作者和企业老板。坦白地说，并不是你努力，企业就能发展得更快。我曾经连续数年每周工作60个小时，也曾经一周就工作4个小时。不管怎样，Gumroad 都以自己的速度增长，与我工作多少个小时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。我认为你也会发现这一点，你的企业会以你的客户所决定的速度增长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一数字在2017年是15%，2018年是25%。2019年是40%，2020年同比增长87%。他教会我要保持谨慎，不要认为自己总是需要做更多、赚更多，或者增长的比自己需要的更多。一旦我接受了我并不能控制每一件事这一现实，往前走就更轻松了。我不用去假装自己是产品远景家，拼命地去创建一个10亿美元级的大企业，就像这是自己能控制的一样。我可以一心一意地让 Gumroad 为我们现有的创作者而变得更好。有人说，你必须让公司疯狂地增长，因为如果你不变大，别人就会吃掉你，就仿佛公司是鱼一样。这是不对的，绝大部分小企业从未被吃掉。大鱼想吃的是其他的大鱼。事实上，世界上生存最久的企业也是一些小企业，他们是餐厅、旅馆、工程公司等等。他们中很多都是家族企业或者中小型企业，对自身所处的利基市场的稳定增长，以及一代又一代热心的客户群心满意足，这是值得向往的。也许你已经知道这一点，也许你渴望创建的就是这样的企业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很高兴。但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明确。现在，我看到这些观点在社交媒体、头条新闻以及电视上很普遍，并经常出现。最后，还有一条经济学的经验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一旦有了钱，你会面临一些去挥霍的压力。在开始花客户的钱时，你要牢记我们这一章所谈到的经验教训，确保把这些钱当做自己的钱来对待，不要疯狂招聘，处于困境的时候再去招聘，别去找一个华丽的办公室，你可以找一个华丽的咖啡馆办公，但真花钱的时候，想想它对你成本以及跑道的影响。到这个时候，你对于企业如何继续发展和增长已经有所了解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招人，并在公司内部建立卓越的运营能力以及扩大规模了。这就是我们后面一章要介绍的内容。关键要点： 追求盈利自信，无限的跑道会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创造力、清晰度以及控制力。这很简单，花的要比挣的少，但并不容易做到。如何少花钱、少折腾，不要发展太快，不要搬去硅谷，不要找办公室，不要让规模太大，按照你的客户的要求以及付钱目的来增长。如果你要筹资，考虑从你的社区进行，把客户转化成老板。最终，大多数创始人在花光资金之前就耗光了精力。你和你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同事要保持精力充沛和理智，通过尽早并经常调整真正重要的事情来做到这一点。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。下一章我们就要读第7章了。好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